你的儿女常常也是反对的。如果在他们的眼中，他们的口中说，我爸爸很属灵，我妈妈很属灵，你是真的属灵。如果在世界的眼光中，我们真是一般蒙恩的人，真是一般荣耀见证的人，那个叫做见证。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灵里面，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不是喊喊口号就算了。我觉得有很多的话已经变成口号了，你要听听，有的人祷告是喊口号，里面没有那个东西，因为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太习惯了，从小就长大就会用几个术语，就好像竞选的时候你会就会喊那么几句话。所以问题在这里，到底圣灵对我们说了什么？所以在以斯拉记这一卷圣经里面，我们试着找一节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是以色列当初的见证，而那个见证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都知道说，在世界的眼光中，他是尽量的冷淡化我们的见证，因为他不愿意看见那个见证真的。但什么时候连世界都不能藏住那些话，你知道那些话一定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在以斯拉记里面，恐怕很少有一节圣经像那节圣经是那么富有重量的，因为那个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以色列的见证，为什么以色列见证荒凉了。你对照那个时候的光景和现在的光景，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到底荒凉到什么样的地步。没有比较，你永远不知道，你永远不懂得什么叫做荒凉，什么叫做见证。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本来是拜偶像的，拜偶像的人是没有安全感的人，他抱着一个蜡烛，让他能够在黑暗里面能够终于找到一点的安全。但是当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当他把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他第一次发现什么叫做黑暗。他从来不知道黑暗是怎么一回事，他从来不知道怎么样给黑暗下断案加定义的。他终于找到了那个答案，他知道这个叫做黑暗。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丑陋，当他把偶像放在荣耀的神跟前的时候，他知道他得到答案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问题非常的简单，不是口号的问题。我们要问说，今天以色列的见证是怎么荒凉？我们说，哦，他背裸了叫荒凉，背裸是荒凉不错，但你要和什么来比较的？当你真的和真正当初神原来的见证来做对比的时候，我们才晓得我们堕落有多深。所以我们的主才说，你要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然后你才知道你坠落的有多深，然后悔改。我们相信说，今天圣灵对我们是同样的话，到了这个约翰的时候，七个教会里面需五个教会需要悔改。我们是悔改的道应该对世界说的，但是不是我们主亲口说的，在七个教会里面五个教会我们需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准备好？今天我们有没有可能听得见圣灵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要问说我们悔改了没有，不是问说我们准备好了没有，不是问说我们这个大会预备好了没有，我们能够接待这么多这么多的人，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已经悔改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主自己的光来光照我们才可以。现在我们来看那一节圣经，第十九节，我已命人考察。我先解释一下我是谁。我就是那个时候的亚大学斯，就是波斯王。 他说呢，我已经命人考察，所以有一件事情呢是经得起考察的，有一件事情呢，那个东西是在世界都留下记录的，已经命人考察，得知此城，此城指着耶路撒冷说的，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列王当然指着外邦王说的，这是所有外邦王说的，一直背叛世界，看见吗？所以如果你要问说什么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背叛世界的，对世界来讲耶路撒冷是叛徒，那么不要忘记这就这一段圣经所说的，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当然这个很清楚的，如果不是他们背叛的话，为什么然后尼布加尼撒要征服他们呢？但是下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这就是我所说的，在世界的历史里面，在世界的记录里面，我再说世界人没有属灵的眼光，没有像我们今天有属灵的眼光能有属灵的看见，没有的，他们黑是黑白是白，对他们来讲见证就是见证，他们是看得见是能明白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从敌人的口中，从敌人的记录里面，从世界的记录里面，从世界的史记里面，我们要问说到底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第二十节，从前耶路撒冷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交客纳税，但现在是反过来了，现在这些人要对列王来进贡交客纳税。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大君王是谁，没有疑问这个大君王就是所罗门说的，所以告诉我们说有所罗门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什么叫河西？这个河指的幼发拉底河说的，所以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地方本来呢是什么？是在所罗门统管之下的。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句话需要用什么来用什么呢？用创世纪第十五章来解释。你记得创世纪十五章神和神和亚伯拉罕立这个约是永远的约，然后呢要给他一块地，那块地从哪里到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从埃及的小河一直到大河到幼发拉底河，所以那块地就这里河西的那块地。那请记得是到了所罗门的时候，神应许给亚伯拉罕那块地终于完全的成就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辉煌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它是最辉煌的？你要问说神的旨意在他们身达到了吗？神不是要给他们一块地吗？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埃及小河不是尼罗河，埃及小河是指说这个埃及跟以色列边界那条河，那条河到今天还在，那叫 El Arish， El Arish 是那个里有个干一个河干的河床叫 Wadi El Arish， 那条就是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不要忘记整片这块地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块地，将来弥赛亚国整个的版图就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弥赛亚国是将来。但在历史上我们要问说你怎么知道一个见证到了高峰了？你要问说神的旨意是不是成就了？那么神的旨意怎么知道成就了呢？第一，神给了他们一块地是从埃及一直到幼发拉底河的。那现在我们来看圣经另外一段记载，到底这些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列王记第四章第二十一节，所罗门统管诸国，你看到吗？从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这一段记载是圣经的记载，这一段记载是启示的记载。但是在圣经的记载之外，在历史上，在整个历史的记录里面，刚才说过了，等到亚达学斯，他找那些读历史的人，他找那些这个在等于在那个国在个国史馆里面工作的人，然后他们找的所有的资料，他们找到很稀奇的，刚好他所说的就是列王记这里所说的。列王记那是给我们看见的，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时候。所以我们讲到所罗门的荣华，所以我们讲到所罗门的荣耀，所罗门的财富，所罗门的智慧等等等等，我们要问说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那是什么样的时候。所以很清楚的，如果所罗门统管万国诸国，从大河到腓力神地直到埃及的边界，那么那证明什么？证明说那个时候果然所罗门所拥有那一块的疆土是等于将来我们的主要回来弥赛亚国所有的那块的疆土。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说这应该就是以色列最辉煌的时候，以色列最荣耀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晓得说，讲到见证的最荣耀的时候，见证的高峰，那么毫无疑问是所罗门的时候。但是不止如此啊，你知道亚伯拉罕不是应许以色列人，神不是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吗？所以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你要知道说神的应许终于成就了吧。起头只是神应许，你想想看，亚伯拉罕本来一个儿子也没有，他根本手下无子，什么也没有，结果神告诉他说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弟兄姊妹，这句话是讽刺的话呢，还是要成就的？对亚伯拉罕来讲，他听在耳朵里面像音乐一样，一点都不讽刺，没有错。看看他自己，看看他的妻子，一点希望也没有，但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当神把一块地摆到他面前，他可以是牛奶盈溢之地，如果没有一个后裔来承受这块土地，一切不都是虚空的吗？但是感谢主，亚伯拉罕相信神，这个相信后来果然美梦成真，果然到时候神的百姓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好，现在我们再回到列王记上第四章，我们这回来看第二十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我想现在大家很有把握了，根据神的话，如果讲到以色列见证的高峰，那么毫无疑问的是所罗门的时候。不止如此，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二十五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你想想看那边的景象，那歌舞升平，可以说国运昌隆的那个景象。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但到别是巴，但就在黑门山底下，别是巴呢就在南地，快靠近撒哈拉大沙漠。所以从但到别是巴，这就整个迦南地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到处都是平安，四围都是平安。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神告诉大卫说你不可以为我建造圣殿，因为你流了太多人的血。我们都是老畜，我们的肉体不知道流了多少人的血，就是因为教会里有你我存在，我们不知道绊倒了多少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能够建造，我们当然不能建，我们有资